那一粒米像须弥山那么大呢？在你心上有一个形象，他那些鬼就得到受用，他就看着是这么大的一粒米。假如我们的惯想惯不出来，那他也就没办法。你这个法没做好啊，所以这个超度也好，修行也好，在我们心里头有个形象。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得好的话，鬼神都恭敬。为什么呢？他看着你坐那是一尊佛呀。如果你在那边打妄想，一生烦恼，你坐那口里念佛，他还是不恭敬的。他看你还不是那样不同的，他那个眼睛和不同的了。所以不要说肉眼，天眼都看到了。这就说他有这种的力量作用。这是说八地菩萨。下边说九地无外劫，十地大法云呢。九地的菩萨，那比八地菩萨当然又进一步了。进一步那个向度自在已经经过了哈，那再进一步是什么呢？无外劫。无外劫呢，在佛经里头叫做四无外劫，有四种。我们平常说叫四无外辩才啊，那就是要究竟到底要到九地菩萨。哪四种呢？第一个是法无外劫，第二是义，仁义道德的义理的义了，无外劫。第三是慈，言辞的慈，慈无外劫。第四是要说，要就是好要，就是快乐的乐，要说无外劫。九地菩萨法无外劫，像现在这些个有为法、无为法、世间法、出世间法这些个名词啊，太多了，他都没有障碍，都知道。义无外劫呢，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道理。怎么讲呢？它是为什么叫这个名词呢？好像这个茶杯子是干什么的呢？茶杯子是个法，是个名词，那个道理呢？做什么用？喝水喝茶。桌子干什么的？房子干什么的？那个里头有一种道理义，它都能解释出来。慈无外劫第三种，就是说他不但解释啊，他用种种的巧妙的言辞给你喜欢听，你听得就高兴好听。那个词句呀、啊、好像唱歌诗词歌赋有押韵的，那是他的词无外劫。要说无外劫呢，就是说他从这边讲也可以，从那边说也可以一种。还有他对什么记忆就说什么法，没有障碍，到了九地菩萨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凡夫，比如说我们去弘扬佛法，你没有这四无外劫呢，那就得练习慢慢经验讲给人家听明白都不容易。就是说到九地菩萨没有这些了，那还没有障碍了。哎，这个九地菩萨要去弘法，那就没有这个障碍了。可是八地菩萨你有神通有变化，有时候还会有这些个辩才不够的障碍。你看看，当然了，看对谁说了。八地菩萨虽然没有得到究竟的四无碍辩才，他也有得到多少成分了，那要遇着我们呀，那你是不是对手了。他要遇着九地菩萨，那就麻烦了，是那么回事啊。我讲一段这个故事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念着阿弥陀经上有这个周利盘陀切嘛，他是个大阿罗汉。舍利弗尊者也是个阿罗汉呢，都是罗汉。有一天周利盘陀切是个笨人，原来念扫把念成功的，他神通是有了，智慧不够，遇着这个外道啊，专门给佛教这个佛教弟子找麻烦。外道也有很多有辩才的，有学问的了，也有他们也修嘛。遇着周利盘陀切说， 你的佛教道理告我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答复给我满意，我就相信，不然的话我不相信。那个周地盘陀解释，他一想，他说我是佛弟子，我是罗汉，你问吧。那个外道一问，他答不出来了，答不出来了，这个不成啊，这个哎呀，我是佛弟子，让外道问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有神通啊，他一个跟头到空中去现神通去了，现十八变。那个外道到不了空中去，在地上站着，站得怎么样呢？外道啊，他不让他，他说我没有问你神通啊，我的问题你要答我呀，你显神通，我不是答复我的问题。这个时候正在空中显神通呢，舍利弗尊者在一个另外一个寂静树下树林子里边，那搭坐一入定，在定中看着这个师弟有问题了，说我这周地盘陀戒被人难住了，我赶快救他。舍利弗尊者在定中一出定，一下子又变了一个周地盘陀戒，两个空中两个周地盘陀戒，跟这个外道说话，说你刚才问什么？外道说我问什么什么，哎呀，你这个好容易搭吗？三下五下就把他搭的痛痛快快的，外道说不出来口了，这外道服了，在地下服了。这时候这个舍利弗尊者一用神通把周地盘陀戒，我们俩赶快走吧。到了外头啊，这周地盘陀戒跟舍利弗尊者说，呀，多亏你呀，我不然的话，我光显神通不成啊，你有神通还得有智慧，所以我佩服你，你去救我。舍利弗尊者他说，我知道啊，那个外道不简单的。这就是说，神通和智慧在佛法里讲，智慧比神通还要贵重啊。不要以为有神通就到家吧，这句话我们要注意。佛教讲智慧正见，断惑断烦恼，断所执障烦恼障。那你有神通，神通还有大小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外道没有神通，他有神通也不是个的了，他也顶不住罗汉的神通啊。神通有很多种，鬼也有神通啊。所以智慧、思想、正见八正道最重要。这按大乘佛法说，九地的菩萨得到四无外解，那遇着什么外道也不怕。现在下边到十地大法云呢，十地菩萨又怎么样呢？哈，大法云，这个现身如云，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是他的身，普覆大地一切众生，也可以说，哎，法智大云，普法这个法身如云，哎，智慧下雨，下这个雨啊。就是法雨甘露雨普润一切众生的大法云，那就更超过九地和八地以前的菩萨了。以前我们读这个华严经啊，那华严经每一段都是十个十个十个，凡是问题也好解答也好都是十个，一看八地菩萨这个功德那个功德，这是功德，说了很多的功德，我们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八地菩萨这样功德，那佛呢就想不出来佛的功德还能比他再多多少。好了，一到九地菩萨，比八地的菩萨那个功德又是种种不同的功德，到了十地菩萨又说种种不同的功德，那这要成了佛，这功德就没有了，这已经成佛了好像。结果一到这成了佛，那更不同。各位看看呐，那个境界可大着，真是富贵呀、啊！看那个华严经、不读华严经不知道佛的富贵，就是说不知道佛的宝贝有多少。这十地菩萨就是这样，现身如云，说法如雨，普覆一切众生。下边说至成佛圆满，到了成佛的那个功德了，太圆满。你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虽然说有那么多的功德了，但是他没有究竟圆满，唯有到成佛， 把那个最极微细最极微细的烦恼障种子，最极微细最极微细的所执障种子还要断了它。哎，这个妙智照大千呢，这是说到成佛的时候呢，那个妙观察智刚才讲不是到七地以后，在初地就得到妙观察智了。初地的这个欢喜地的初品呢，前边不是讲过了，初地得到妙观察智，到了成佛也还是那个表妙观察智啊，它的作用大小还是不一样。所以到成佛呢，妙观察智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法断诸疑了，普世现无边，说一切法断一切疑惑啊，普遍示现有无边的辩才，普度一切众生，都是用妙观察智。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佛现身啊，用这个转这个八十成这个四智，用修到圆满的时候，比如说有这个报身，哪个是享受自受用报的大法乐，哪个是时是转十乘智以后是去现身给众生，给那个大菩萨现身，哪个智转十乘智是现给普通的众生随类化身，哪个智慧是能够不现身广是断疑惑，现在就是妙观察智不现身广是说法断疑惑的，现身不是他。所以这个到了成佛，这个神通它是用哪一部分哪一部分，它各有各作用。好像我们的眼睛是看东西的，我们的耳朵是听东西的，哎，它各有各的作用。可是到了六根互用呢，你虽然眼睛长在前边，耳朵长在旁边，那个它可以互用了啊，到那时候叫六根互用。现在那要在法华经上说，要到了六根清净才能够六根互用。哎，今天本来是还有点时间，可是呢这一个段落下边一讲起来呢就讲不了一段，所以今天就讲在这儿。嗯，其实啊，在至有福通情本，随缘执恶量为非啊，这是现在是讲第七诗的开头这两句的颂子。前边前五诗第六一诗已经解释过了，一共八个诗啊，八个诗现在讲到第七了。第七诗现在这两句颂子是讲什么呢？是讲他的三个字静，是代之静。他的性是有福无忌性，不是善性不是恶性，是无忌性，但是是有福无忌性。它的量是非量，不是限量不是比量。这两句颂就是讲这三个字。现在说代智有福通清本，就是说它是第七识所缘的是代智境啊，有福是有福无极性，通情本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因为第七识所缘的代智境啊，它是通情也通本。通情呢就是说第七识自己本身的执着执情啊，本呢通本就是指着第八识的见分，也可以说 情就是第七识的见分，本就是第八识的见分。这就是说，七识八识两个见分可以从两头升起来的，两个见分升起来的这个带之境叫做通情本。随缘之恶量为非，随缘就是说第七识随他的所缘，是谁呢？是缘什么呢？他所缘，这个缘子就是他所缘想缘念。比如说攀缘，我们这个心想什么叫做缘，缘什么攀缘。如果我们念佛修观想叫做观想。现在这个缘字在佛教里，这个缘字最不好懂。他所缘的他自己是能缘叫做，他所缘的是第八俄赖耶识的见分，但是俄赖耶识的见分是第八识的见分呢，他执我，他妄，硬是虚妄的执着啊，以为第八俄赖耶识的见分是他自己，使我是他自己是本身，所以量为非了。这个量叫做非量，量错了就是说量的不对了。下边解释说，莫挪意为意，思量是比意，为第六十一，故名为一根。第七识，印度话梵语叫做莫挪识啊，莫挪识就是翻译中国话翻译一个意的意，就是意，这个一个字。在前边讲这个八个识啊，前五识啊，那不说了，讲这个第六意识，其实前六识都包括在一个识里头。在这个第七意第八，这分三段叫做心意识啊。如果分开讲，这个很多种讲法啊，比如说心是第八个赖耶识，意是第七识，识认识的识呢就是指着前六识啊。即起明心，思量为意，了别为识，这也就是说把八个识都包括的心意识。这个禅宗参禅呢，不是有一句话在禅堂里头讲啊，叫做离心意识参，这个是不好懂了。你不能用心意识来参，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这个八个识到了参禅禅堂里的全不能用。你看那个楞伽经上有两句话呀，叫做离心意识唯心直入，就是说离开这个心意识啊，唯心直入，下头那个心唯心的心呢和这个心意识的心不同的解释啊。我们要看佛经难就难在这儿，字是一个样，解释不同，所以这就是这在这难了，有时候讲不通啊。上头离心一识的那个心呢，就是第八个赖耶识啊，那里头是一种的有清净，有不清净，有真也有妄。下头说唯心直入的话，那个心呢，是指的智慧心讲的，也就可以说唯智慧能入，以智慧直入。禅堂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，各位我们很少这个坐禅会呀，我总想还要提倡，有时候我们打坐坐禅的时候，禅堂有一句，我在过去最初打禅期时候啊，因为有三十多年了，那时候才二十多岁，好多话不懂，但是现在一好像是懂了啊。哦，不知道他讲开始说，我们参禅的人要单刀直入，你看这句话你怎么懂？
单刀直入啊，这个话听起来好害怕的，单刀直入。就是说，就用一个智慧，无分别智啊，一直走进去，这就叫单刀直入啊，不要拐弯，完全用智慧心，不起分别，没有第二念。你看我讲的对不对？这就叫单刀直入啊。以前我们听的时候我不了解，那讲的人也没有给我们细说，他就是看你自己参吧，他就说个单刀直入，你懂不懂就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加以解释呢，禅堂里的说你不能解释的，一解释就把他害了，不能解释，我现在就把人害了。这就是说要离心一时参。现在这个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离心一时的这个意，那我们那第六意识那叫什么呢？这个叫意，现在慢慢解释啊。这个意是思量是比意呀、啊、意是什么意思？是思量为意，是它的意思，是比意。这是说第七摩诺识啊，为第六识一，它第七识啊，思量为意，它是为第六意识的所依，故名为意根。所以说是叫做意根，是第六意识的根，就是第七识，这么一句话。哎，但是这个意识呢，也可以说意就是识，就是什么识呢？就是第七识。所以在这个唯识里讲呢，这个意意根都是指着第七识说的，所缘待至境，缘第八见分分别之为额。他所缘的境，刚才讲的叫做待至境、啊、连带本质那个升起来的境界，就是他假托第八阿赖耶识的本质。第八阿赖耶识的本质是见分，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有按照玄奘大师翻译有四分的唯识啊，这个唯识里有啊一分唯识，两分唯识，三分唯识，四分唯识。我们现在根据玄奘大师说的是四分唯识，四分都是哪四分呢？一个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。那个自证分、正自证分现在我们不提啊，现在只是他这个见相二分的那个见分说的。见分就是能见的见，相分就是所见的相，哎，对方。哎，那这个第七阿赖耶识第七摩诺识，它是假托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见分那个本质，就是它本身啊，是本质那个境界。但是第七阿赖耶识呢，它变起来自己心里头的一个相分，它自己就圆那个境界，所以叫做待至境啊。比如说这个第七识的见分是能缘的心，第八识的见分是所缘的境。这就是说本来两个都是心呢、啊、心与心法连带而起了。这个我讲完这两句话呢，我会给大家等，我想他下头说叫做待至境，缘第八识的见分呢，但是他眼底八十的见分没有关系了，他起了一种错误的分别，不正的分别了。他以这个第八十的见分为所缘的境界。你比如说啊，我的心观察你的心，我以你的心为对象，你的心是我所对的一个像，我观察你的心是方的，是圆的，是好的，是坏的。 你的心呢其实也是心，但是在我这边来观察呢就变成一个对象，不是本身了，懂吧？哎，他我指导你那个心呢，比如说我以为你对我是十分的相信，十分的好，哎，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我就在这儿观察这个。但是对方是一个好人呢就圆对了，对方不一定呢就是你观察错了，观察错了连自己也错了，连他本身也没有对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第八识是见分，你第一个你拿它当了相分，当本质代质嘛，带连带他那个本质。第二个呢，你把他看错了，连你自己也就错了，自己也没能对。现在在这个唯识里头有个比喻啊，我以前讲过，拿这个比喻讲，一个人呢胆子小怕鬼，怕鬼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呢到晚上黑天没有灯，走到一个黑暗地方呢，脚上一踩，一下子哎呀一条蛇，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一条蛇不是蛇，原来是一个绳子，一段绳子在地上，它没有灯吗？没有灯，脚底下这个人胆子小，胆子大的人也就不会了，他一趟，哎呀，这一条绳子就变成一条蛇了。这叫带智镜，带智镜拿绳子当蛇，这是说拿那个绳子当了另外一个东西，但是没有那个绳子它能不能出来一条蛇呢？出不来，蛇不是蛇，但是没有那个绳子也出不来蛇呀。在这时候呢，把绳子的真相没有了，变成蛇。在自己的这个思想上呢认错了，连自己的观念呢也不真了，也是变成虚假的了，一错就两错了，两头都错。但是升起来的时候呢也是两头升起的，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啊拿着世间上的东西，假的都当成真的，真的东西本体你认不得它，都认得它的假的那一面。你比如说佛说宇宙万有都是缘起性空，都是真如实相，就在那个上头，你看不着真如实相缘起性空那一面。你看它是什么？都是实在的东西，这个是甜的，那个是酸的，这个是红的，那个是绿的，这个东西也放不下，那个东西也放不下，都是认在那个错觉上。所以我们放不下这个世间法，就是什么原因呢？不是用的智慧心，是用的我们那个妄想分别贪着的那个第七识的作弊。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第七摩挪识啊，左思量右思量，左执着右执着，总而言之是我的对，对方我不管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所圆的境叫做待智境了，所以圆第八见分，他所起了一种错觉，那他就分别之为恶。他分别第八恶了也识的见分那一部分呢，执着那一份是他自己，他不认为那个是第八识的那一部分，他老了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。你看那个有一种虫子了，我小时候是好玩那个东西，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没有，叫我们北方土话叫七锅份，那你不认得，叫四蛾，这三虫啊，你知道那种虫子好像那个长疯子，很细腰的，长的很细，它会飞， 会飞呢，他专门捉这个蜘蛛啊，广东话叫啃螺呀，他捉那个东西呢，他就把它抱回去。他没有抱回以前呢，他弄那个泥呀、啊，拿嘴叼那个河边上那个泥呀、啊，他就弄一个窝，弄一个小洞，弄好了他就去出去找这个东西，找这蜘蛛啃螺呀，那很多吗？找着一个一抱。抱回来就把它往那洞里一填，然后它好像有咒似的，那个蜘蛛就走不了。然后他再弄点旁的泥呀、啊，把口一堵，一排一排一排，他弄很多洞啊，一弄就弄好几个。好了，都弄好了干什么呢？他就没事干了，每天在那老叫，叫49天以后，那个东西呢，他把那个土呢咬开呢。里头就变成它了，还不会飞，也变成长腰了，细长了吧，不是蜘蛛了。我们小的时候就玩这个东西，我看着过，我们弄这个东西的，小孩子不懂啊，都把它那个都打开，小皮都打开。好了，他49天以后出来呢，他再弄，这个东西就会飞，就不是蜘蛛了，不是啃螺了，就是它。那么他那个在那老叫什么呢？他就说是我，叫请我，好是老是念那个东西，念49天就成功。那你说这种方法，那科学怎么讲我们不知道，你拿这个佛法就可以讲了，怎么样叫做修行啊？念佛成佛吗？是我吗？幻想啊，这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观想久了，以前我们谭旭老法师讲过那个，老法师讲的很浅，但是我就不懂。他说你看那个猪啊，肥头大耳朵，长得一身肉，它很美呀，来生还得变猪。他自己的观念认为它很美观嘛，他喜欢当猪嘛。那你要喜欢成佛就好了，这一念心里喜欢什么非常重要。我们喜欢三宝，喜欢佛的话就有办法。我们喜欢这个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，那你想超出轮回是不可能，因为佛教讲一切为心造的。他这个心造啊，有时候我打那个比喻，你看那个神经病的人呐，他一天得不了神经的，他那个烦恼钻牛角，走不出去，不听人家劝，他老在那儿睡觉吃饭都在研究他那个问题呀、啊，打不开，看不破，最后他才有神经病，起码要一段时间呢。神经病不是当时得的，这个念佛三昧修行的道理一个样啊，老想这个阿弥陀佛，心里老挂着阿弥陀佛呢，最后会到了见到佛的时候。道理佛法是平等的，左右逢源，看你上哪一边去了。他这个道理是决定对的，最公平的，升和降两个是一个样的。所以他讲这个第七莫挪时这样错误指着我，因为指着我了，有我就有你呀，有你就有他呀。这个世间上有你我他的时候呢，没办法平等，没办法天下太平。所以佛教第一个讲无我的话，修行是最基本，你不管它小乘是基本，人无我，然后才能法无我呀，去了恶执，然后才能再说去法执的话，不然的话呢，那个是业的等级说不可能做得到。所以他说这个分别执为恶了，刚才说好也是他，坏也是他，那要转识成智的时候他就好了，也要他转呢。哎，这个佛菩萨的大悲心平等心哪来的呢？是转第七识而来的。 没有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。怎么叫平等性质呢？平等了吗？平等大悲呀，就是转第七识来的。所以他好的一面在后头，现在我们都在坏的一面起作用，所以当凡夫众生是这个缘故。他已经错行解，他在这个境界上，他所观察所缘的境界上呢，有一种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行为，这样的说，由障本质生，待四智通本，由情变相生，故又通情执。由他障就是依赖，障从哪儿来的呢？从那个本质生。他的本质是哪儿来的呢？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，哎，那个本质生起来的。没有第八识的见分，第七识这个我也就没有了，生不起来了。没有假借呀，好像说你夜晚你再怕鬼，没有绳子你是见不到蛇了，这个意思。带四智通本，他带起来那个四的本质了。本来第八识的见分是本质，那么四智就是相四的本质了。怎么又成了相四的本质了？这个道理是不大好懂了，很微细，要细的研究啊。本来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本质，现在说相似的本质呢，也就是说到了第七识的本身上了，他拿那个第八识的见分当了他的相分了，这个是相似的本质了，不是原来的本质，就是带点这个意思了。当了第七识的本质了，第七识没有本质的了，他没有第八识的见分，他没有本质，所以这叫带四本质。所以但是四本质好像说这条蛇你没有绳子不成啊，因为绳子而有出来这个蛇的麻烦呢，所以这个蛇呢就是四本质。四本质由那个真的本质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本在哪儿呢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，所以就通本。换一句话说，说这条蛇呀就通那条绳子，这就懂了啊，这意思。通本，本是由那绳子而来的呀，这个蛇啊。由情变相生，再说由他第七识的这个情就是执情，他的心情指导主观墙变起来的第八识的那个见分呢，为他自己的相分，哎，变起第八识的相分，变起第八识的见分，为他自己的相分生起来的，当成实有的东西了，故又通情执。从他自己这个错觉上说了，也就是说就通情，从那个本身来的来龙去脉的那边就是通本，这叫通本通情。那个大字头一句不是说待至有福通情本吗？怎么叫通情，怎么叫通本呢？就是解释这个意思。下边就是讲他这个有福，那两个字是有福无忌性啊，性有福无忌。怎么叫有福无忌呢？与染法相应，能丈夫净法，故名为有福。哎，这个他的性在三性上有善性、恶性、无忌性啊，哎，但是它是属于无忌性，无忌性就是不忌善、不忌恶， 但是它是有复无记，它不是无复无记啊。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无复无记性，第七摩诃识是属于有复无记性，和第八阿赖耶识的不同了。因为什么叫有复无记性呢？因为它与染法相应，它与那个染法就是不清净法了相应相适应，它跟那些个常常在一起。染法就是下边有这个恶痴恶见恶慢恶爱什么八大随烦恼，下边还有的讲，那都是不清净的染法。这个第七阿赖耶识呢，他常常跟他们打交道在一起，那这样就染法相应了。哎，能丈夫净法呀，能够丈蔽盖覆了，把那个清净的法呢丈夫了盖覆住了。第一个就是丈夫自己的心不能清净，第二个就是丈夫了圣道，想成圣果，这个无漏的智慧不能现前，就是因为他给盖覆住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因为有这个第七摩诃识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呢，我们看到那个世间的染法呢，我们就欢喜对机了，哎，我喜欢这个，看着那个清净的好的东西呢没兴趣，发不起来那个心，就是因为有他把我们这个真心盖覆住了，显不出来了，因为他那边的这个习气呀太重了。现在说修行呢就是要改良啊，从他本身上改良啊，这个东西因为他有这些个有复无记性，与那个染法相应和净法不相应，就是说盖住了，好像空中的太阳是在太空上，但是有了些乌云给遮住了，遮不住了，那要怎么样呢？要把那个乌云打开呀，乌云就是黑云呢，打开了乌云，然后太阳才露出来呀。那个乌云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打开呢？乌云就是那些染法，你要打开天上的乌云，要用风吹呀，来一阵西北风把乌云吹走了。那这些个染法要怎么吹呢？要用智慧风，用智慧吹走。哎，从前这高敏寺啊，那是禅堂啊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民国初年，有一位老修行啊，他在那儿住了好几十年，原来一个字不认得，没有读过书，但是他一头扎进去，他就是不出来，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，我就在这个禅堂里打滚，就是不出来，你叫我什么说我没用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人家都看不起他。哎，他就是在那儿不出来，你要看不起我，我走了，你们这些人都跟我没缘，我还在这住个什么，那就完了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你给我饭吃我就干了。结果他就是住来住去住来住去，没有本事吗？哎，他就是一条心在那贪禅。最后有一次打禅期考功啊，拿香板一打，说道，就是你哪一位参的功夫如何，你说一说。他呢就两个手好像睡醒了一样，一抹面，哎呀，打开乌云见青天哦，就说这么一句话。再到三个妈妈六个奶，都是他说的，证明他开悟，证明他开悟了。所以他把这些个东西给吹走了，打开乌云见青天，
他要不是那样，那个第七摩罗什那个执着那个我劲儿那么重，谁敢说他不对，谁敢看不起他，他就不住了。哎，他放下了，你们说我没用就没用，你们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，他把自己看清了，把自己不看得那么重了，这样呢入见佛法去了。我感觉这个禅堂那一套啊还是有用。哎，你除非不去，你不去那在门外头他不理你，你进去就得受这个锻炼，你受不得锻炼那你就做凡夫，你受的锻炼你就转凡成圣，禅堂是这样子讲法的。